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我们家庭事工同工弟兄仲达，来跟我们分享在他家里发生的一件事，然后他的学习。这个题目是学习不被激怒。仲达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觉得这个题目真好耶，好像每个父母亲都要学习的。我要怎么学习不被激怒，就请你跟我们分享在你家发生的一件事。
好啊，就是在前一阵子，我的孩子啊快要开学前，学校有安排返校的时间。返校的前一天啊，刚升国一的儿子他特别要求我说要记得叫他起床哦。那我就答应他说好啊，没问题。隔一天早上，我在和儿子约定的时间叫他起床，他就马上清醒了。我就说宝贝，赶快去刷完牙洗完脸来吃早餐咯。结果啊，他刷完牙洗完脸之后，他就对着我们说，我不要吃，会迟到，我不要吃。那我和太太都觉得不吃早餐怎么可以呢？因为怕他肚子饿。我就说弟弟不用担心，不会迟到，现在时间还很充裕，绝对不会迟到的。不过他竟然开始哭闹了起来，一直说啊，会迟到，会迟到，我不要吃，吃了会迟到。那我和太太呢，都再三的跟他解释说，弟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的，不会迟到的。你看现在时间还很早啊，不吃东西，我们担心你肚子会饿，在学校会没有体力。但是他还是一直说会迟到会迟到，我不要吃，吃了会迟到。哇，这时候啊，我开始就有点被惹毛了，心里想你不吃就算了，我就直接带你去学校吧。不过啊，骑机车载着他去学校的路途当中，我还是很担心他没有吃早餐会精神不佳，所以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就开始对儿子说教。我就说你很奇怪耶，明明就还有很多的时间，七点半到学校都还不会迟到，更何况现在才6点55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看我们到学校是几点，如果没有迟到，我就带你去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结果呢，实际到学校门口的时间是7点02分。我就说你看现在有迟到吗？有吗？没有吗？那为什么你刚刚不吃早餐呢？吃完早餐再过来都还来得及，不是吗？也没等他回应，我就带着他到学校附近的早餐店，请他选一个三明治。我就说如果你害怕迟到，现在赶快吃。他就有点不甘心的吃起三明治。这时候我看到附近啊，有一些同校的学生跟他同年级的也在吃早餐，就很不客气的跟他说，你看你们学校的其他学生跟你同年级，人家都很悠闲的在吃早餐啊。那我继续念他说，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话不会迟到呢？为什么要哭闹呢？好好吃早餐有这么困难吗？为什么刚刚不听我和妈妈的话呢？哇，他吃完三明之后，我就送他去学校了。回到家之后啊，换我吃早餐了，我就坐在餐桌边吃边想，这是儿子第二天去新的学校，难免会紧张，圣灵就提醒我，我应该多体谅一下孩子的心情。我没有用温柔的口气或是态度说话，也没有应用在婚姻班里面所学习的原则，诚实话要在爱里说，不是在发怒或是有情绪的时候说。所以我决定等儿子回家之后，要找个时间跟他道歉，并想要如何好好的和他谈话，下一次要怎么做才会更好。结果儿子回到家之后，没想到他自己主动的跑来我身边说，爸爸，我可以跟你道歉吗？我说当然可以啊，而且我也要跟你道歉，因为爸爸也做得不好，我没有先同理你当时很担心很害怕的心情，我讲话的口气和态度也不好，请你原谅我好吗？儿子也点点头，也愿意原谅我。然后我就抱着他说，今天早上你一定觉得很紧张，要去面对新学校新环境和新同学，感到害怕会迟到，爸爸能了解，你很勇敢， 也有负责任和守时的好品格，你很棒哦。接下来我也跟他解释我和妈妈对于他不吃早餐的担忧，后来他也能够明白，并且下一次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表达。感谢神，我们就彼此和好了。所以在婚姻班里面所学习的，真的可以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
是，好有画面的一个每天或者经常在家庭里面会发生很真实的小故事啊，真的是发人深省啊！我一边听啊，一边笑。首先我看到的就是爸爸妈妈担心小孩不吃早餐，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会没有体力，这样子你肚子会饿，我们很担心孩子的身体。可是孩子担心的是他会迟到，所以我们甚至会觉得迟到没关系，早餐不能不吃。但是孩子的想法是早餐可以不吃，但是不可以迟到。所以双方的目标或者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不过爸爸妈妈也真的是认为你不会迟到的啦。可是孩子因为才第二次去这个学校，那是返校日，之前大概去过一次学校了，所以他不太确定那个路途遥远要花多少时间，所以其实他是很紧张的。那我在这里看到，哇，仲达，你们的儿子好有责任感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为自己负责任的孩子。反过来，我听到一些父母描述他们的孩子是说，那个孩子哦，根本不在意会不会迟到，或者老师说了什么，或者学校规定什么。很多孩子对于上学是不是会准时或者迟到，没有那么在意。那种情况里面，父母可能更操心。你们是操心孩子没吃饱啊？那些父母担心的是，哎呀，他都不着急啊，急死父母啊。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仲达你就被激怒了，因为孩子有情绪，所以好像我们会被他们的情绪感染，他在那里闹啊哭啊，然后哇，我们的怒气也上来。我发现仲达被激怒的时候反应跟很多父母亲是类似的，我们开始念，其实我们心里是爱这个孩子，心疼这个孩子多过生气，可是我们表达出来的就是念他，责备他，好好吃一顿早餐，有那么困难吗？我就跟你说不会迟到。哎，我觉得好传神哦，这里面的叙述。可是最后弄得两个人都有一点不高兴了啊，还是逼着他要吃个早餐。可是回家以后，我觉得爸爸好棒啊，会自我反省。其实仲达，我相信你在自我反省的时候，你的儿子在学校里也在自我反省。
是，
你们父子好棒哦，你们都是很会自我察觉，察觉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并且你所做的、你所说的对你身边的人的影响。我觉得这是好重要的一个特质，爸爸有，所以孩子也有啊，你们都是很有反省能力的人。然后你决定要跟他道歉，他比你更快。
对呀，
见到你的时候先跟你道歉，你们两个人都已经决定了要主动的和对方和好。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地方，哎，在家庭里。还有你说你抱着他，哎呦，我听到这里我都有一点热泪盈眶哦，这么美、这么有爱的一个亲子关系，这么快就和好。都没有含怒到日落，日都没有落，你们就已经和好了。你们还讨论以后要怎么表达、怎么沟通、怎么处理类似的情况。哎呀，我觉得简直就是模范家庭哎。仲达，你跟我们说一下，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学习到什么功课？
在这过程当中，我学习到就是不要被孩子的情绪或是他的反应给影响，或者是说被激怒了。我需要学习回答温柔，或是持续学习温柔坚定的回应他，而不要被激怒。第二，有可能是我需要学习更多的倾听、聆听、同理他的反应，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好意 孩子不一定能理解，那我自己可能需要学习多一点的耐心。在圣经里面，我就想到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我自己也要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圣经没有要我们不能动怒，但是我们需要先学会倾听，而且像冯姐刚刚讲的，不能含怒到日落。最后，我觉得还有学习道歉跟饶恕的品格，一直是我需要学习的。
好，我觉得你做得好好，我来重复一下，我想也是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其实夫妻关系、人际关系都一样，不要被对方的情绪影响，或是不要被对方的情绪激怒，怒气有的时候就会诱发别人的怒气，就是我如果生气，我很生气的跟对方讲话，对方就会被我激怒，然后也怒气回来，然后我的怒气又升高，你知道那就变成恶性循环。所以我要先自我约束，我不要被对方的怒气所激怒，这个真的是要随时做好准备，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没有意识、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你就好像那个按钮被按到了，那个怒气就先起来。所以这个好重要，不要被对方的情绪激怒，要学习温柔的回答。仲达说，第二个，要更多的聆听和同理他的感觉。第三，仲达还有说，有时候我们的好意，孩子不一定能够理解，我需要多一点耐心，所以更多的忍耐，更多的耐心。然后第四，学习道歉和饶恕的品格，我要主动的道歉，我也要愿意主动的原谅对方。哇，这个在家庭里面好重要哦。好好，谢谢仲达，我觉得你的小孩好有福气哦，我看你的太太也是很有福气，家里有这样的爸爸，家里有这样的丈夫。那我们就谢谢仲达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提问，她说，我跟先生是再婚重组家庭，我有一个13岁的孩子，小孩对我现在的先生充满敌意，虽然我跟孩子道歉请他原谅，也跟孩子说我不能跟现在的先生离婚，但是他因为我不离婚对我充满敌意，现在我只有周末会跟我的先生有精心时刻，为了家庭的和睦，我应该拉近孩子跟先生的关系吗？我夹在中间，该如何遵行夫妻不可分居这样的原则呢？我该如何陪伴青春期的孩子呢？好，所以秀敏，这位姐妹以前也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好，我们知道她是很辛苦的，因为是二婚，孩子没有办法接纳现在她结婚的配偶，所以为了这个孩子的抗议，所以她跟现在的先生就是周末才会同住。他问说，他需要拉近孩子跟这个新的丈夫的关系吗？那怎么样才能够夫妻不可分居呢？要怎么样陪伴青春期的孩子？所以秀敏，我们可以给他什么建议呢？
好，真的是很辛苦，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先生哦，真的是左右为难。我也看得出来，我相信这位姐妹很爱她的孩子哦。基本上她有做正确的事，就是她是说为了离婚伤害到孩子，所以有跟孩子道歉。其实我觉得更大的伤害是离了婚再婚，也跟孩子强调说婚姻是盟约，她不可能再去离婚。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她在做对的事情里面， 夫妻关系哦，真的是神设立的一个神圣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真的是不容许破坏，不容许离了婚，然后再婚，这个难度、复杂度增加很多，很辛苦，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通常在家庭关系里面比较容易以孩子的需要为中心，就是考量孩子的需要，例如孩子不喜欢现在的先生，所以我只能选择跟先生分居，以孩子为中心。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变成夫妻关系不健康，然后孩子会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我想首先这个妈妈需要认真的了解孩子的需要。妈妈说因为妈妈不跟现在的先生离婚，所以孩子对她充满敌意，也很仇视先生。这是一个表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孩子在发出一个求救的讯号，就是他的生命在闪一个红灯。他在一个危机的里面，就是因为离婚再婚，这个孩子如同经历了一个大地震，他的生命是非常受伤。他现在是正在流血而痛苦的，我觉得好需要妈妈能够了解。我想这个妈妈应该也有道歉，请求原谅。我觉得需要接受一个现状，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不可能说因为我们的道歉认错，他就应该没事。你不能期望他因为我道歉了，他就应该对我们好一点或怎么样。其实他就是受伤，而且这是一个事实，可能就是一辈子带着这个受伤继续活下去这样子。所以我想妈妈需要认真的去了解孩子的需要，还有这整个二婚带来的伤害跟目前很复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妈妈要非常坚定的依靠主，尊重接纳孩子有这些情绪，而不是要求他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我觉得就是带着接纳跟尊重，然后妈妈要有情绪管理，就是要认清楚这是一个错，但是我已经认罪悔改。我觉得那个真实的认罪悔改就会经历主完全的饶恕，神不再定罪，包含着谦卑的接受我目前的状态，这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不需要否认，不需要逃避，也不需要自责，我就认真的来面对我的情况，然后去帮助孩子，接纳孩子的情绪，恢复与先生的同住在一起，建立与先生的关系。我想这个妈妈需要非常清楚与主连结，所有的靠主喜乐，虽然孩子这样子，那我们怎么从主那边得力量来帮助孩子，我觉得就是要一起去面对这个很复杂的情况。
是，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不理想、不完美的状态。这个不理想、不完美的状态，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所以你需要能够接受。但是我们知道，好，我既然已经犯错，那正确的是什么？我们该做的，比如说道歉，在神面前悔改，不要再为自己找理由说啊，可是我以前真的是我第一个先生不好或怎么样，我想这些都是不合宜的。但是也真的要承认，我们后来做的决定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可是这个决定已经做下去，我们现在就要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状态。孩子有情绪，我接受，但是我的目标仍然是我从现在开始做对的事，就是我们现在夫妻是要同住，孩子有很大的情绪反弹，我们要接受，或者我们为了同理或者怜悯这个孩子，我们就周末夫妻，那也是你们做的决定。我觉得现在因为已经不是一个好的组合，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不是上帝所创造起初的设计，所以你会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不完美，那 那你就要接受。那你说你该拉近孩子与先生的关系吗？我相信你已经很努力的在做了，但是有没有因此他们比较靠近，那也不是你能掌控的哦，你就做你能做的就好。姐妹，我看得出你很努力哈。如何陪伴青春期的孩子，我想真的就是更多的倾听，更多的同理，更多的理解引导。你的孩子需要时间来成熟，他也知道他带给你们很大的痛苦，我想他自己也知道，大家都在适应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关系一个状态啊。我觉得你的孩子，你说他周末有跟生父同住，我不太确定生父那里是一个单纯的环境吗？还是他那边也有另外一个家庭或者另外一个女伴？这个对你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创伤。所以我们要真的理解，这个对你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青少年时期能够这样的表达他里面的受伤怒气，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好的，比说他一直压抑都不能讲不能表达，成年了年纪更大了才爆发出来，我觉得他现在如果能够表达也是好的。那我想也是这个孩子对妈妈有安全感，所以他可以在你面前这样子表达他的怒气。这个阶段确实是困难的，你就不能期待你们的家庭跟第一个配偶的那样的婚姻单纯，那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选择离婚，你选择再婚，我现在是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我真的要说这个不是上帝起初的设计，所以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认错，我们要悔改，跟上帝说，主啊，我做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现在来帮助我，在这样的一个继承的事实里面，我怎么样仍然遵行你的旨意，仍然按照你对婚姻的原则来经营现在这样的一个婚姻与家庭。好，同时这一位姐妹她也问到说，她现在的先生有两个成年未婚的孩子还住在家里，她说我先生想帮孩子省钱，担心目前房价太贵，就让孩子们住在家里，请问我该如何引导丈夫帮助他遵行真理呢？那这个我请秀敏回答一下。
是，我想针对离开父母的真实的意义，或者我们说离开儿女，就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真实的离开，从一个家庭离开。
秀敏的意思是居住环境上的离开。
对，那个离开父母是一个居住环境的离开，另外一个可能住在一起但是心灵上是离开的，那个离开意思就是为自己负责。住在家里的成年儿女，如果他们里面是清楚他们是为自己负责，父母亲也自己清楚我们的界限，其实住在家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像我的孩子都成年，他们都住在家里，我会甘心乐意的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例如煮饭，如果我身体累或者我有事我不能煮，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哦，你应该要为我煮饭或怎么样，他们是很乐意为自己负责的。我觉得最主要是住在家里，但是能够甘心乐意的为自己负责，然后彼此的尊重，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界限。但是因为这个是这个姐妹的第二任先生的成年的孩子住在先生的家里，这个就是要尊重先生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是一个二婚的状态。提问的姐妹我想就没有权利去干涉先生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是，所以离开父母独立，我们刚讲的是不依赖，要有独立的态度，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对成年的子女是很重要的。如果住在一起 但是能够在心理上是独立的，我觉得非常好。父母也要尊重子女有这个独立的需要哈，就是一种彼此尊重，然后在一个健康的界限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也有可能分开住，但是彼此仍然很强烈的，我是说一种不健康的依赖，想要掌控，或者子女成年但是不愿意为自己负责，有的时候就算分开住也不见得是一个健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导是一个人成年以后他需要为自己的身心灵负起全责，那父母也应该尊重孩子有这样独立的需要。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也是一位姐妹提问。她说，我的先生目前已经跟我分居快一年，这一年来他不太愿意沟通，每一次对话都坚持想离婚。可是先生是一位固定上教会和参与小组的基督徒，是教会的干部，而且积极服事，每天也读圣经。教会朋友跟我说，先生与我分居后，他服事更火热，这让我很迷惘。先生知道真理，却还是坚决要离婚，我还可以做什么呢？好，秀敏，这一对夫妻分居一年，太太每次如果跟先生接触，先生表达的就是坚持要离婚。可是先生另外一方面的表现是在教会里更积极更火热的服事，所以这个让姐妹觉得很迷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追求爱主，那是应该愿意回来重建婚姻。所以那秀敏可不可以给这位姐妹一点引导？
是，我想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先生在一个罪的里面，可是他又火热的服侍，你会觉得诶，到底哪一个对错？甚至于久了我们会觉得好像先生做的是对的，好像这样的表现是对的，那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很清楚坚定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去分辨真假。我想讲一下人犯罪堕落的本质，有一个现象就是自我掌权。我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我认为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的，这里面其实没有神。我认为我今天火热的服事可以抵掉我的罪吗？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本质，罪的本质就是一个败坏，就是一个自我掌权。有人说这样的一个罪的本性可以表现得很道德，就是表现得很属灵，也可以表现得很不道德。不管怎样，背后就是一个自我掌权的生命，不是一个被神掌权的生命。所以我就想到真实的信仰，约翰福音14章21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今天什么叫做爱主？不是代表火热的服事就是爱主，而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在23节那里，耶稣也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就遵守神的话。所以今天我觉得用什么来判断人是在真实的信仰，不是用他的服事来判断，而是用他有没有遵行神的话。对，所以姐妹，我觉得你很棒，就是虽然分居一年，但就坚持不要离婚。你说你该怎么做？我觉得就是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就不要离婚。我们可以恨恶罪，但是爱这个罪人，饶恕，然后为他舍己，继续跟他表达爱。最后就是等候主，我们来依靠主。其实你的生命榜样会影响先生， 就是我们不是靠那个火热的服饰来呈现生命榜样，而是我们就是遵行神的话，坚守我们的婚姻的盟约。
是，当我们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语气、我们的态度，都会流露出基督的生命。那我相信，这个才是最有力量见证真理、见证神的一个元素，就是别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的声音。从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表情和我们的态度里面，去感受到基督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还有无条件的饶恕，还有我们对他的宽容、对他的怜悯。我想，这个可能是你先生更需要的帮助，就是让他看到一个真实、敬畏神、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个生命的本质。所以，姐妹，你能够为你先生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继续活出基督。你真的好棒！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等一下再来回答最后的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还有几题哈，那由我跟我先生长安一起来回答。第一题是要如何在别人的否定中看到上帝的肯定？
真的是很深入、很有深度的问题。看到上帝的肯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很受惠的。当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肯定，我们就不会受外面环境啊、人事物影响我们的心情。怎样看到上帝的肯定呢？那就是你跟上帝有连结，你跟他有不断线的关系，这个关系才会有这样的看法。第一个，第二个呢？那神的话，我们的神是会讲话的。神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话。神的话呢，针对很多方面、各种问题，在神的话里面都有答案的。那尤其对我们自己个人，神跟我的关系，他是肯定我们的，因为神的话说：“我受造奇妙可畏。”还有在旧约耶利米书那里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神一直在对我们的爱不放弃我们。最近我常听到说：“我与你同在，我永远不丢弃你。”还有耶稣说：“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上帝在神的话里面一再的保证强调，他爱我们，他不放弃我们，不会丢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等等这些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肯定的时候呢，就会有安全感，我们就不会随便去定罪别人，因为他们都不会影响我的价值，不会影响我的安全感，所以呢，你就可以肯定自己。我皮肤黑嘛，我记得有人跟我说：“李长安，你怎么长得那么黑？”结果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受不了，或者觉得自己很自卑，怎么这么黑啊？我是天生就是这样黑嘛。但是我认识主，我信主了，我了解神的话，所以我就回应说：“雅各书那里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不要因为太阳把我晒黑就轻看我。我虽然外表黑，但是我心已经不黑了，所以我还是不黑的。这 样外表黑没有关系，只要心不黑就很好了。所以他这样说我这么黑没有关系，我还是很秀美，我还是美得很。这种并不是自我感觉，这种是从上帝来的肯定。接下来他也问说，来自上帝的肯定和自我感觉良好有什么不同？来自上帝肯定是绝对的，就是千古不变，不会受环境影响，不会受心情影响，永远不会改变的。自我感觉呢，就是会随着遭遇啊、环境啊、心情来改变。你说自我感觉良好，但很快就会变不良好了。只要一句话，那就天崩地裂了，一句话就崩溃了。所以这种自我感觉良好是不可靠的，很相对的。人家怎么表达，你才会怎么去接受，怎么去反应，这种都是很相对的，不是很健康的。真正健康的是来自上帝对你的肯定，有良好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基督的应许上面。还有这种没有安全感容易受伤， 也容易会定罪别人，也容易会去轻看别人，觉得我比你强，我比你对，我比你好，这种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很多人是带来负面的影响，自己还不知道，无形当中也会伤害到人。在小组里面也是一个环境，可以帮助你彼此光照，彼此激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种功能上面让我们能够建立从上帝来的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有的时候会让别人觉得你很，讲句那种俗话，臭屁吗？就是会人家觉得你很指着自己夸口，很容易自夸，或者很容易骄傲。基本上这个对他的人际关系是有损害的。自我感觉良好，在现代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似乎不是一个对人很正面的评价，对不对？就是说他很自我感觉良好，意思就是好像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很骄傲，很盲目，或者他很轻看别人，也是有可能。所以就像长安说的，这是一个相对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还是容易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或者就是变成自我中心，就是我认为是这样就好了。通常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会不会对别人也感觉良好，不一定哦。他可能对别人感觉不是很好，可是对自己感觉很好，所以这里面就会衍生出还是有你都看得到人际关系里面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今天我的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上帝怎么看我，当长安读了几节经节，上帝看我为宝为尊，他以永远的爱爱我，那他这个永远的爱怎么彰显？圣经说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怎么爱我到底？就是耶稣为我的罪钉十字架，其实他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都钉十字架。所以要说我的价值，就是在神眼中我的价值其实就同等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价值哦。所以耶稣为我的罪而死来拯救我，意思就是我的价值在神眼中像耶稣的价值一样的宝贵，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一种价值。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看成、听习惯了，有点理所当然，可是仔细去想，耶稣是为了爱我牺牲了他的生命。我们爱儿女会不会爱到愿意把自己的命送上去，也是有可能了、但是可能都还没有真正这样做，但是上帝确实把他儿子的生命为我们牺牲，我觉得这个就够了。那耶稣不仅是为我而死，耶稣也为他而死，也为你而死，也为所有世界上的人而死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是平等的，也是恒定的，是不会因为我的表现或者他的表现如何而有所浮动。所以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价值，不是像股票今天明天后天都不一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当我这样看我自己的时候，我里面就稳定下来，不管我先生怎么看我，或者我的孩子的表现是不是让我觉得很被否定，那个都不影响这个哈。我就要进到下一个问题，各位，我觉得你们提的问题都很好。这个姐妹她说，我们复婚两年了，复婚就是以前 是离婚才叫复婚嘛，我们复婚两年了，头一年还有性生活，第二年就没了，丈夫说没兴趣，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很想放弃。首先我要说，姐妹你好棒哦，你们可以复婚，你愿意复婚代表你们虽然离婚了，但是你没有放弃，你继续努力，然后你们关系竟然复合了，太棒了哦，要放鞭炮耶。所以这个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我要提醒你，每一位已婚的姐妹，你要非常坚定的从我刚刚说从神的眼光看你自己这一个妻子的位分。上帝是从亿万人中拣选了你，然后把你 许配给你的先生，或者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从亿万人中拣选了你，然后把你跟你的妻子，你们两个人配合成为夫妻，那代表什么？我们说你是上帝赐给你的配偶最好的礼物，或者你的配偶是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这是一个 God-given position， 这是一个上帝赋予你的一个位分，你需要在这个位分上非常坚定。所以我需要认定我就是全世界唯一最合适李长安的妻子，你知道吗？我这样说绝对不是骄傲，我这样说是根据上帝的法则，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我是他一生一世唯一的妻子，所以代表我最合适他。那相对的，他也是全世界唯一合适我的男人。所以你第一个要认定，同时今天如果我有小孩，我就是最合适做我孩子的母亲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位分上要非常坚定的认定自己。所以姐妹，不管你先生想不想跟你有亲密性关系，你要认定你绝对是那个最合适他的妻子，也只有你能够满足你的丈夫。如果你的丈夫跟除了你之外的女人搞什么关系，我跟你说那些都是垃圾食物。我们不是轻看那些女人，但是我们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关系，那个是没有营养不卫生的，在道德上是非常不卫生的。所以那些关系对你先生来说像垃圾食物一样，所以你不需要跟那些其他的关系在那边做比较，你要非常清楚知道你是唯一对你先生最滋养最卫生最合适他的女人。所以我们先对自己有这样的认定，你就不会自卑，你也不会想要放弃。 No， 除你以外没有别人。不过我也想请长安说一下，你想一个已经复婚的男人为什么他会对太太性关系没有兴趣？
我记得冯老师在课程里面讲到说你是关系的主导者，所以他没有兴趣，当然你不用去太追究原因去挖他了，说你以前是不是太怎么样，太疯狂了，太怎么样了，然后现在你就嫌弃我吗？就是变成破坏了，你在主导破坏的关系。但是你可以变成关系的主导者，就让他变好。所以丈夫没有兴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来过，谈恋爱初恋最好，重新营造更美好的气氛，爱接纳，接纳会带来改变。所以小心我们不要因为他过去犯错，我们还有负面的情绪在他面前表现出来，这种最具杀伤力的。只有接纳才能够带来改变，才能够建立合一的关系。既然他如果没有兴趣，可能他自己有罪恶感，可能他觉得怎么样，什么负面的感觉，但是你不要太去做文章，太去在意这些，你先做一个好关系的主导者，来营造气氛，说先生啊，你是很棒，赞美他，你还是很吸引我，你充满魅力，你来营造气氛，这是你可以改变可以主动的，继续赞美肯定接纳。
嗯，绝对不要翻旧账，绝对不要秋后算账，或者问他哎，以前你跟那个人啊，假设你先生之前有外遇哈，就不要再去问他以前的事。如果你里面有受伤有伤害，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期待我们先生来让我们得医治，我们自己要去寻求辅导，或者鼓励你参加小组，让姐妹陪伴你一起帮助你。好，所以我在那个亲密性关系那堂课里面讲到，亲密性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关系，你们平常相处如何？平常如果相处的好，我想最后要有亲密性关系不是问题。可是如果平常就啊，心里有很多不舒服，有很多疙瘩，对方对你也有很多防卫，或者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很自卑，或者他很被嫌弃，或者被论断，我们先来处理关系的问题。亲密性关系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